早上的五章呢，前面呢，我们分享的是以利一家啊，到这个四章的时候呢，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呢，最后呢是他的儿媳啊，最后生以加伯的时候，我们上次分享到，就是因为他对以色列到底什么才是真正跟随神呢？认识发生了偏差啊，他认为呢是哦，必须要有约柜啊，必须要有一个有形的啊，我们才是有神的啊，所以我们前面呢只开了一个头，很有意思啊，从四章的最后啊19节到最后呢啊这个故事呢和五章和六章的故事呢，其实所讲的主题是非常近似的，只不过呢一种呢是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呢。有神的人啊，一种呢是非利士人，外邦人是没有神的人，但很有意思呢，他们对神的认识居然是很近似的，就是偶像化的，就是具象化的，而不是呢，活的关系啊，就是他并没有建立在一个我跟主是活的，他是真的存在的，他不是一幅画啊，他不是一个偶像摆在那儿，他不是一个咒语啊。也不是一个宗教啊，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跟我一样的存在，而且呢，比我要大，比我要高啊，因为我是属地的，他是属天的啊，我是在肉体里的啊，他是属灵的，所以这些呢，到第四章最后的时候呢，就全然的显出来了。所以当他听见以色列的约柜被掳走了以后呢，他就猛然疼痛啊，就。其实就快死了啊，在四章的19节和20节，他在生产的时候，以至于呢，在弥留之际，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呢，居然叫没有荣耀啊。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啊，一个做母亲的，你可以体会一下他的心呢。没有哪一个母亲在刚得一个儿子的时候，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他应该是极其有盼望的，即便。是要弥留之际，他难产要死的，这母亲也都是会非常期望这个儿子能够有大的荣耀，会有大的成就，会能够活下去，会有祝福，对不对？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站在这个母亲的，就算我快要死了，那我看见这个儿子生命的延续啊，我是泪中带着盼望的，那我对着他说，你叫没有荣耀啊，这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可以就能明白，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发生偏差，所会带来这个人灵里的这个黑暗是非常的大的。这就叫里面的光暗了，整个人就都暗了。里面的光从哪里来？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这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我们觉得前面举过这比方啊，就是真理就是那块冰面本身是怎样的，不在乎我认为这个冰面是怎样的，我觉得它能托住我。他不一定能拖住我，他本身是怎样的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当他这个错误认识以后呢，很可惜啊。我们上次也分享了，如果他对这个认识有更好一些呢，也许不至于有这样的一个悲剧啊。但的确，这就是一次最终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的一个例子啊。那从五章开始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刚才是做一个介绍，我们今天开始啊，会进到五六两章一个很有意思的分享啊。如果说呢，讲到以色列人，讲到以利啊，我们读起来呢，会看见神严厉管教的一面呢。我们看非利士人啊，神也在管教他们啊，但这个管教呢，我们读起来就会轻松很多，至少我个人是这样，也许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你就会看见呢，神是非常的有怜悯和慈爱的，在体现在哪呢？就是他对那真不了解他、真不认识他的，他的手是非常的轻的。以利家呢，的确是因为他不停的悖逆啊，所以为什么我读起来会沉重呢？这个沉重不是因为神没有恩典，是因为呢，他们不停的悖逆，就是他。神差神人告诉以利，以利不听；神差撒母耳告诉以利，以利还是不听。所以，这样的导致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很哀伤。那这个就像我们读先知书啊，读完以赛亚， 接着读耶利米啊，就是越读越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但这个不是说神没有恩典，神恩典非常大，就是以色列不停的拒绝，不停的拒绝。所以如果说一到四章啊，除了撒母耳和哈拿的亮色，我们已经充分的分享了。如果从以利这个反面例子能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真的得着神的话语啊，然后我们不停的用背对着这个话语啊，不停的不按照他话语行，这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就真的没有盼望，就是像我们读到先知书这越来越哀伤的这个感受。但是还有一种情形，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要分享，这种情形就是什么？我真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所以今天和下一次呢，我们会重点来分享，就当我对福音我不了解啊，我大概就知道有耶稣有圣经，我有时候看见圣经呢还有点害怕啊，为什么害怕呢？我觉得跟我的这个以前碰到的偶像也差不多啊，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呢，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我们会从五章六章呢可以看见啊，我们可以先看五章的一到五节啊。那非利士人呢将神的约柜呢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士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呢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啊，雅士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连伏于地啊，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士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啊，我们先停在这儿。这个呢，我可以把它看成第一轮神对非利士人的带领或者教导啊。那这一轮在哪呢？开始于约柜。我们知道呢，非利士人在赢了之后呢，他们把约柜呢抢回去了。这个抢约柜的这颗心哈，从哪里来呢？就是当人呢，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偶像或者假神呢，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我可以寻求帮助的源头啊。这个源头可以一个，也可以多个，总之呢，能帮到我的灵的啊，我就去试啊，我就不得罪啊。所以你会看见呢，一般来说呢，不认识神的地方啊，一般都会有一个现象呢。其实是假神比较泛滥的，就是它不会完全是单一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最经典的国家呢，就是这个印度啊。印度今天呢，可以有到一个地方会就会有一个神啊。咱中国其实也有啊，比方说呢，你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是菩萨啊，但是呢，各种还有什么有观音啊，那甚至还有灶王爷，对不对？就是你会发现呢，你哪个你都不愿意得罪他啊。总之呢，如果可以呢，你总是想去试一下啊，能够帮得着那就好啊。所以非利士人和这些假神的关系呢，是惧怕不敢得罪，又需要帮助啊，然后呢也愿意呢把他放在一个高位呢来供起来啊，或者说呢来把祭物也就是钱财啊能够献给他啊，那这么一种关系，典型的和假神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个状态里呢，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知道吗？当然知道。怎么知道的？来想一想，前面在旷野转了40年，出埃及的时候实灾，进迦南的时候啊，这把整个迦南地都给灭了，这样的一段历史，以色列边上就是非利士啊，非利士就是在这个迦南地的这本来也是以色列人要得的地之一，他们能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以对的敬畏的心啊，以唯一真理的角度和以色列神建立关系的啊，他们把它当作和他们所拜的大衮呢同等级别的，也是可以灵的这么一个菩萨请进来的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啊， 这个不能够不难去觉得好像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就是这么样的战利品啊来了，但是战利品他也没把它当做柴烧了，对吧？而不是说这个金子约柜上的金子刮下来，里面的木头烧了，对，里面石板扔了，他也不敢，他怎么样呢？他就把它拿回来，放在他们家的这个庙里供起来啊。供起来以后呢，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呢，大衮呢扑倒了两次，那第一天呢是扑倒了，大家注意啊，这个特点是什么？是扑倒第三节啊，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在原处啊！就第一天没发生更多的事，就是大衮扑倒了。大家想一想啊，神的手啊，其实是很轻的。轻在哪呢？我们知道呢，约柜啊，五章六章到最后，到六章的十九节往后啊，这个约柜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巨大的管教的后果。啊，大家读完这个故事就会看见，这个约柜以色列人去看和非利士人去看，这后果不一样的。以色列人一看就死人了，非利士人看呢没事，你注意到了吗？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想一想啊，这个因为呢他不知道真理，所以神要带着不知道真理的人呢慢慢知道真理。以色列人呢知道真理，神就直接用真理的后果，你拒绝的后果来管教你。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会听很多道啊，我们会读圣经，我们读明白，很确切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对的事情啊。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其实就有了一个责任在身上。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要正面的回应。我如果那个时候选择拒绝啊，这个后果就一定会在我身上，但是我不知道，这又是一回事了，不知道神怎么带领呢？就这么带领啊，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神会，比方说我们有未信的亲人啊，他真的不懂，他真的不明白神啊，然后呢，你看见了他可能在悖逆里啊，他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我们该怎么为他祷告呢？我们要求神呢，带领他，使他慢慢谦卑，就如同带领这些非利士人一样。让他们明白，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只有耶稣基督能赦免我们的罪，啊，这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我们不用担心呢，好像我们他如果只要这么做，他就一定会有一个我无法承担的后果。神是渐进启示的，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当我们离他还远的时候呢，他是用一点微弱的光，一点一点把我们吸引。那第一点微弱的光呢，就是。你们家最厉害的大神叫大衮倒地下了啊！我们可以想想，假设这个他们拜了很多很多年的，甚至很多代的啊，就这么样一个大东西往那一放，我也不知道什么形状啊，总之也可能就是个人形，我猜啊，一般这个偶像都是个人形嘛，然后像往那一放啊，从来没有人敢去对这样东西做什么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一般你去偶像庙啊。你想一般这种偶像周围都是要围起来的，对不对？你是不可能说什么大家上去拍一拍啊，弄一弄啊，拍，这不是个旅游胜地啊，拍个照没有的，你绝对别想的，那就在那儿，大家进去都是恭恭敬敬。现在恭恭敬敬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趴地下了，就这样一样事情啊。有些人就可以开始思考了，我是指有些人啊，什么人呢？就是你在寻求真理的，到底什么才是真的？大家有没有看见，就这么简单一点事啊，就是一个偶像趴在地上这点事，神想要传递出来的爱啊，想要传递出来的教导是有多深呢？他在带领谁呢？他在带领非利士人中那有最基本谦卑的人。这个人呢很可能因为眼瞎他不知道，然后呢他拜了一辈子大衮啊，他跟着他爸就开始去拜啊，他带他儿子也去拜，然后这个时候呢发现大衮倒在地上趴在那啊，如果呢是人一开始就会想什么，一定什么人干的啊，敌人干的啊，就找一找啊，他今天也可能会把摄像头调出来看一下啊， 看看到底谁干的。但他们没有啊，他们把它又摆回原处啊，这就有意思了。摆回原处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没有认真去思想这事，以为是偶然碰到的啊，比如说地震动啊，不小心啊，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啊，神呢在圣经里很重要的事情啊，他都是至少做两遍。五饼二鱼，五千人吃饱，做了一遍，对不对？还有一次四千人吃饱，他又做了一遍，一次剩了12个篮子，一次剩了7个筐子，形式都是一样的，都是耶稣手上这个饼啊，不停的变出来，注意了吗？所以你会看见呢，为什么这大滚倒两次啊？第一次我觉得可能不小心，我就偶然碰见的。好，那既然偶然碰见，再来一次，而且呢，第二次比第一次呢性质更清楚。清楚在哪呢？他不但倒了，他的头和手还断了。我们先讲头和手啊，这个头是什么？头就是思想啊，就是 mind， 就是我的智慧。手就什么呢？手就是我的行动。我们知道呢，神在摩西五经里啊，在生命记应该是6章啊，那个借着摩西讲的，你们要读神的话，要坐下起来都要谈论。他讲过，还讲了一个什么命令啊？他说你们要系在手上为记号，绑在额头为经文，戴在额头为经文，对吧？就是呢，以色列法利赛人就把这当做个宗教的表达方式。他就什么，他就你看那些电影里啊，你就看到耶稣时代的那个，比如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描述这个耶稣受难的一些电影啊，那典型的法利赛人的形象呢，就是头上戴了很高的帽子，那高帽子好像厨师的高帽子啊，顶上写的全是经文，然后他手臂上呢会有一个小的匣子，用一个带子绑在手臂上，这匣子打开呢里面都是经文啊，这个是宗教式的理解神的话。神告诉我们呢，戴在头上就是要放在我的思想里，系在手上就是嵌入到我的行动中。神是借着这个来传递，他要我们把这样的话变成我自己。在这里呢，神也要传递什么？他告诉腓力士人，你的这个大滚，智慧也没有的，行动也没有的，对不对？是反的嘛？就像神让我把经文戴在头上，把经文戴在手上，是神的话是我的行动，神的话是我的智慧。那大滚呢，在神面前，智慧也没了，脑袋没了，行动也没了，手也没了啊！就是来看吧，就是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在门槛上折断的神这么安排啊。我估计啊，我大胆的猜一下，可能半夜天使吧，按照神的要求啊，把它摔在这个门槛上啊，然后呢，脸伏于地，也是冲着这个约柜的，只不过呢，比第一次多了一样。所以首先呢，神借着两次来告诉腓力士人，这不是偶然碰见的，神迹显两次，对吧？我们可以肯定啊，五饼二鱼和5000人吃饱、4000人吃饱，一定有人因着这个神迹得救的。以色列人一定的。那我们也要知道呢，神显两次，大滚摔两次，应该也是有腓力士人会去思考的。我们就是腓力士人，我们要想想，我们不得救的外邦人就是典型的腓力士人。我是活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活在一个拜偶像的文化里长大的。然后呢，神要怜悯我，他要把这个偶像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显明给我看。所以既是告诉腓力士人，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这不是一个什么大滚呢，就是我一直拜的一个偶像啊，甚至在家里供的，可能就是这样。然后呢，他最后扑倒了，最后他没有头智慧，没有手，他没有能力啊，他不能行动。腓力士人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一次把他立回原处，第二次就更有意思了啊。第5节，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士突大滚庙的人 都不踏大国庙的门槛，直到今日啊。这非常有意思，他根本就没有去思考大衮两次扑倒，甚至有一次四肢啊，这个手和头都没了，这个背后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这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他没有去思考这个庙里还有一个就是约柜啊。大家想一想啊，神呐、啊，用这样的方式啊，也是用以色列人的悖逆啊，顺势呢就让约柜呢进到了外邦假神的庙里。想想像不像这保罗在雅典呢、啊？要跟雅典人传道的时候，保罗是怎么开始说的？他说：“哎呦，我在你们这个城啊，看见满是偶像啊，我还看见一尊像，这尊像的名字呢叫喂食之神。”就是不认识的神，我都不知道他叫名字。保罗说，我现在跟你们讲，喂食之神我认识，他叫谁啊？他开始讲了一篇很长的道，神的爱在哪呢？我们会是怎么样？假设我呢，我在这个小信里啊，我在骄傲里，我会怎么去跟雅典人传教？我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这么拜偶像，早晚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你们，你们赶紧悔改。保罗不是这么讲了，保罗说你们这些偶像有一个叫喂食之神，你都搞不清楚他是谁，我来告诉你啊，这叫什么？神的恩典在哪呢？说好，现在你们那么喜欢拜大衮，拜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看，那行，我坐大衮庙里啊，你们来跟我来聊一聊，否则我根本没法跟你交流，对吧？你眼睛满眼都是大衮，行，那也没问题，你既然这个这么执着，那我就来。啊，因着以色列的悖逆，我顺势就往大衮庙里一坐，啊，也跟你们聊一聊，聊一聊这喂食之神，啊，聊一聊这大衮到底怎么回事。神是很有怜悯的，是不是？启示自然就会带来两种人，信的谦卑了，不信的继续骄傲。所以你会看见呢，第五节是什么人不踏门槛？祭司和一切还进大衮庙的人，但不包括一种人，我不去了，这玩意儿假的，脑袋个手都被搞掉了，我去干什么？我还去干什么？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去？大家会看见两个很有意思的分叉啊，从一个点开始就会开始分叉，这个点就是什么？光开始照进来，当我们知道有神呢？顺服谦卑的人啊，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智慧，他就开始思考我所经历的事，思考我所看见的事，思考呢我没有经历别人经历过的事，哎呀，我的视野呢越来越宽啊，我能看见呢更高的角度，就是我们讲的上帝的角度啊，一个人开始往上走，还有一种呢他开始往下走，就是你今天回去读啊，你很难理解这帮人的想，这怎么不踏门槛这种事呢？这玩意都不灵的，这你就会发现他又低了一层，对不对？他又比以前这个能够思维把这事情想明白的能力又低了一层。他原来只是拜偶像，现在连门槛都拜，门槛都拜啊！就这门槛，你每天都踩的，他能怎么样？你说啊，这个神在先知书里讲，你们砍了一棵树。拿当中一段呢烧火去煮饭，再拿中一段烧火取暖，再拿剩下的一段呢雕发成了一个偶像，哗哗在那拜。对，那你拜出来，你雕出来的偶像至少是个人嘛，至少是个形象，你可能还画了一点彩色的啊，觉得还不错，是个艺术品，往那一拜。门槛是个啥？门槛就是你们家天天踩的。拜偶像和拜门槛哪个更低呀？不用想的嘛。你可以想想，假设一个孩子，他从小拜偶像，啊，拜偶像你还有个像在那儿，有个香在那儿，有个坛在那儿，还是么个样子，然后他过个一年，你去看这孩子天天跪在那，我们就拜门槛，你会觉得这好像有点问题啊，孩子，你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要拜这个门槛呢？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个上面又更低了一层啊？ 这个分叉极其重要。这个分叉呢，是人对光的回应而带来的。好，我再说一遍啊，人对光的回应就会带来这个分叉，会或者让你越来越有智慧，或者让你越来越不可理解，就是你自己回头看，你都就是有智慧了以后，你会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呢？但就是会越来这样，然后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眼瞎。啊，我们可以看一段啊，看一段这个很经典的例子啊，就是十灾啊，我们回到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九章啊。出埃及记九章。九章的第十三节啊，这是第七灾啊，也就是包灾。在第七灾以前呢，其实呢，以神击打埃及人啊，手是越来越重的啊。最早也就是什么苍蝇啊、青蛙啊，到后面呢就是畜疫啊、疮啊。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十灾呢？就是你看见以色列人啊，不看见这个非利士人经历的事啊，是一个缩小版的埃及人经历的事，很像的，就是呢。神击打埃及人呢，是一个完整版的啊，就像一个教导，它是完整版的。这个完整版呢，它把所有的事呢全部做完十次，同时呢击打埃及的偶像，一个一个击打啊，也有这种什么青埃及人也拜青蛙的啊，埃及人也拜太阳神的啊，反正一个个来。同时呢，它加量啊，一点一点加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到第八灾啊，也就是出埃及记九章的八节到十二节啊，它也是疮啊，像不像等会我们讲的那个非利士人的那个痔疮啊，很像的。就是神也是这样，神是不变的神，我们今天呢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就这么带我们的啊，带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到第十灾的时候，你选你要或者不要啊，最后就是你再选择不要，就是生命没了。那灵里的意思呢，就是你进到永恒的黑暗里去了，这个界限呢就过去了。所以到第八灾第七灾包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开始有很明显的两类人出来的啊。我们可以看呢，那第十九节哈，这是摩西讲的啊。第十八节我们先从第十八节看啊，他说到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这是神说的啊，接着摩西警告埃及人说的。十九节，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十八和十九两节充分显明神是怎样的神。一个不认识他的人啊，要仔细思考这两句话。第一是警告，第二是他的心愿。警告是告诉你这件事情的后果，他真正表达的是十九节，他说你不要去经历这个后果，就是我会有灾降下来，没有比这更大的灾，你开国以来就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想到战争，想到饥荒，如果我们去读启示录，就觉得这些都不是事儿，跟启示录没法比，那实在是太吓人了。那我们在读福音书里面讲到永恒的审判，火湖和地狱，我就更不敢想象。那启示录的那段又跟火湖地狱没法想象，所以我们今天经历的真的不算什么。但是神借着这个呢，就想告诉埃及人，厉害的还没来，你在没来之前，你先谦卑，你听，不要再去拜你的偶像，不要再背逆神。表达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你用一个方式来表达你相信神的话的最好的方式，听他的做就好了。怎么做？冰雹要降下来，你就把人带进来，把牲畜带进来。好，我们继续读二十节啊。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两种人。 地上永远就只有两种人，信的和不信的，永远就两种。所以我们不要再去分地上有罪人和义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义人是谁？义人是信靠耶稣基督蒙恩的罪人，是因为义是从耶稣来，不是我的义。所以在这里呢，法老的臣仆，无论是牛羊赶进家的还是没赶进家的，其实他都是罪人。但是最终呢，只有一种人死了，就是不敢进去的。非利士人也是一样，神借着这个大滚呢，搞两次啊，确切告诉你知道不是偶然碰见的。然后呢，非利士人要做个选择了，我是继续拜呢，我还是醒过来不再拜了。神非常非常有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当他继续拜，他的结局呢，就他变得比以前陷得更深啊！因为大滚庙这次啊，还没有到神要开始让他们看见这个有形的罪的后果的时候啊，不像这次包灾的时候。这包灾呢，前面已经六次了啊，这第七个，所以已经开始埃及人有人要死了。所以我们知道呢，在那次包灾之后呢，信靠的进去的就都活了，在外面的呢，很多都死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还是会告诉你，你还可以选，下次到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选择相信神。所以不在乎我们有多刚硬啊，我们回到第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啊，而在乎呢，神呢，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啊，神可不可以一次就让这击打的手啊重到一个地步，就像第十灾一样的，他可以。那他为什么要加量，慢慢加到第十灾那种量呢？大家想一想，神的爱呀。假设啊，假设我们一共呢有100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悖逆的程度、刚硬的程度、不信的程度呢，是1到10，有的是一，有的是十，有的是5，有的是3。神慢慢开始加的时候呢，到他的管教或者他的摇铃的声音是一的时候呢，那刚硬是一的呢，就得救了。他就不需要再去经历2层的管教了。大家能理解吗？大家知道神有多么爱人吗？神不会让我们经历的，比方说呢，我这人非常悖逆，但是呢，其实你管教我5这个度就够了。神不会说呢，他太悖逆了，直接上10。不是的，在这里非利士人也是一样，有一种呢，他愿意谦卑的。在这一次以后，他就不再进大滚庙了。那不再进大滚庙了，他之后的事他就不会经历了，他就不会再去我去拜这个门槛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从拜大滚到拜门槛，这个以后要神要管教他的声音只会更响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啊，就是大滚庙2次啊，神开始上的第一课。第二课来了，从第6节啊，这都是对未信的人。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实突和雅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雅实突人见着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 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人有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这个开始加量了。如果说一个偶像扑倒在地呢，还没有影响非利士人的吃穿健康心情，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地图哈，我们就因为这个方形式我们没办法把这个地图给出来，大家可以有兴趣去找这个地图出来，就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呢在顶上在那个北面，以法莲山地的北面。然后呢约柜从那丢了以后呢一去就去到这个叫雅士突的地方，雅士突也是在上面也在北面。然后呢他从雅士突呢一直往南去了加特，又去了以格伦，从以格伦呢还给了以色列人也就是在这个博士麦是到了以法莲山地的南面。所以我们把这个形象讲出来的原因呢，就是约柜呢相当于没有走遍每一个角落，但是大部分的非利士地都走了。他一共五个族，非利士就五个族就是在六章的十七节就这五个族，雅士突、加萨、雅士基伦、加特和以格伦，他在三个族待了。我们先解这一点，为什么神要这么安排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要知道呢，在人那里看见的都是祸患，来了都生痔疮。在我们今天得救信主的人就知道，神极大的怜悯在哪，他不愿一个人失丧，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来听。人什么时候会把注意力提高起来？生了痔疮肯定提高了，疼嘛。田野的老鼠把谷子吃掉了就提高了，心疼啊。我们如果没有一点这个，就只是大滚庙呢大滚倒了呢，可能就上个头条大家谈一谈而已。其实真没有，都觉得是祭司的事儿，只是没好管，肯定家里出了这个里面这个出了什么什么内贼啊。我们不会在意，什么时候会在意啊？生痔疮。所以注意哈，他这样的方式相当于一个方式呢，全非利士所有不信的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被动的要把手上的事放下来关心一下约柜这件事。阿们，是不是很美好的旨意啊？我们有没有在人生碰到很多难题啊？有的。如果呢你是在未信的时候，或者你的亲人在未信的时候碰到这个难题呢，那我要祝贺你，因为神在说我很想你，我很爱你，以至于一个地步我必须要用痔疮让你停下来，否则你就不搭理我，你一直不搭理我，到最后后果很严重，我一定让你醒一醒。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呢这个事情只发生在祭司身上，或者发生在非利士人首领身上，众百姓也没有感觉的，是不是？我们今天有多少报纸头条啊，那中东又打仗啊又干啥的，我们都没觉得什么吧。对，但是呢如果你当时你就是在那中东那个国家打仗的，那你觉得哎呀这事就是天塌下来，但对于别人，全世界可能99%的人都没什么。但如果每一个人都生了痔疮，这事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你没有工作能力了。还有一个呢，你会发现神用的手呢又很轻，他不是每个人查出来都是癌症晚期，不是的，也不是个个都得了大麻风完了。痔疮是很有特点的，就是呢它不能死人，但是你也不能工作， 你没有办法不去面对正视它，但是呢，你又不至于立刻承受不起。神如此有爱啊，就是你如果真的谦卑啊，你在还没有看见这些结果的时候，你在雅士突啊，不在在那个这个大滚庙啊，大滚倒地的时候，你开始思考，那这种人最蒙福。就像在埃及法老那石灾里啊，那在水变成雪的时候，青蛙满地的时候，就开始思考的人啊，这种很蒙福。我真的盼望每一个人听见福音都是早谦卑好啊。神又不愿意，是我们呐，我们悖逆，然后呢，痔疮来了。但你千万不要把这当做惩罚，这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读五六章啊，读的是其实能读出神很大的爱呀、啊。他没在惩罚，神要惩罚你就给我痔疮吗？没有意义的。啊，那我们可以读一读火狐是怎么样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能跟痔疮比吗？痔疮算什么？他明明就是说，你为什么还要陷在这偶像里呢？你原来拜大衮，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我。现在我在约柜在庙里面待了那么久，你相反呢？你还开始拜门槛了。那就行，那就再安静一下，有这个痔疮，让你好好再想一想。那。不但一个族的大家想一想，假设只有雅士突族有的话，别人会怎么说？那就你们不好，你们肯定做了什么不好的，对不起大衮的事儿。行，全部啊，家家都有。不但家家都有呢，而且要因果关系建立的好，怎么建立呢？约柜要履行一下，从雅士突先到加特。再到以格伦，大家就跑不掉。跑不掉在哪呢？你不能找别的原因，对不对？约柜这几个地方全去了，所有的人，你得了痔疮，你田间都是老鼠，你都知道这事儿就跟这约柜有关系，没有任何的你其他的借口好找，神就把这。推到我面前，必须让我正视这件事情，这就是神把真理给我们的方式。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啊，我们或者得救了，或者没得救，我们得救的，我们都会有对亲人有负担啊，对我们想传福音的有负担。当我们传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我们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只有神可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与神同工啊。把这真理呢放到人面前，鼓励他，安慰他，让他去做对的选择。当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呢，我要知道呢，神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是要让世人可以因他的赦免可以得救。我们今天看见、听见有人来说我不好，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被冒犯，说我错了，我就觉得很伤心。就是对着孩子，也就是说你这个没做对，那个没做对，哗就流眼泪了。每个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啊。这是个很蒙福的开始啊！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说别人错了是好意，这个人就是耶稣。其他人，就比如我说某某错了，我可能里面都还有定罪的心。耶稣说你错了就是什么？我要帮助你啊。你都不知道你瞎了，我怎么帮你呢？你都不知道你渴，我怎么帮助你？你都不知道你错了，我怎么来给你对的东西呢？他是要来帮助，才要先告诉我错了；他是要来救非利士人，才要告诉你们大衮是假的。拜他干什么？你还去拜门槛？啊，你再这么下去，结局啊就不是痔疮了，就不是田间的老鼠了。所以他想要告诉你，你走在一条错的路上。不要被冒犯。假设我是没有得救的，我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眼瞎呢？我要啊，这样东西傻子才不要呢。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啊，因为没有人会这么跟我说话。别人要说我错了，一定要我付代价的。 耶稣说我错了，恰恰是想要接受，让我接受他付的代价。有那么好的事吗？没有碰到过啊。哪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地上我们碰见的说你错了都是想要你负责，就是因为你的责任，就是因为你错了，所以我们天然对于证明我错的这件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抵挡的。神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纠正过来。耶稣说你错了，就是告诉你，你付不了这代价，他已经付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敢相信神的恩典？因为这种事在世上你碰不到。在腓力士人的经历里，我们就看见了，神要人付代价，只是给他个痔疮吗？这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看见了约柜正常应该有的结果，就是从六章的十九节往后，你看了约柜就是个结果。腓力士人没有哎，看完以后还约柜还周游了腓力士。我常常想，我越读越觉得神的恩典大呀。他们难道是靠肩膀抬的约柜吗？我怎么不相信呢？他们也许就是牛车运的嘛，因为他们最后也是用牛车运回以色列的。他们哪有什么摩西五经告诉他们的，都要祭司坛，还要包起来，不能看，他们哪懂这些？约柜周游腓力士，腓力士人没有因为约柜而死。但是呢，因为约柜得了一点痔疮，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哎呦，我在地上，我听见了真理，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最后呢，我还是没接受，最后呢，我有点痔疮，最后我有点生意不好，意味着神希望我呢，再安静下来思考一下。神不是来定我的罪，不是来惩罚我。我经历的这点事和惩罚的结果还差得很远很远。神的手很轻很轻，只不过我在这难受里呢，我不愿意回头，我不愿意谦卑，我总是觉得这件事情最好是按照我想的结果去，这个方向去发展是最好的。那我想的方向是什么呢？约柜摆在那儿，咱家又多了一偶像，下次把埃及人再打下来，把他们的偶像再摆过来，那我们的这个大鬼庙可以扩大的规模，这是我希望。然后我最好我这个生意也好，我的田间的土产也多，最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就很痛苦。这个时候我要想一想，神没有击打我为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把已经有的那一点苦难当作惩罚，这个是摇铃，为的是让我醒一醒。这个时候如果我能醒一醒啊，我会避免什么？我们再想一想啊，五章的第十一节的最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有因惊慌而死啊，就相当于呢，最后呢，祭司去拜那门槛，不敢踏门槛是一样的。什么意思？本来应该醒一醒的，现在更眼瞎了。所以永远都会有两种人，摇完铃以后永远都会有两种人，信的和不信的。我们对不信的只能说可惜啊，真的很可惜。你知道耶稣对不信的人的心是怎样的心吗？就他对犹大的心呢，他说这人要不生在世上倒好，他真的不愿意看见。他在最后他也盼望犹大能悔改，他说你用亲嘴来卖人子吗？神不想要我们，要我们的生命啊，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得救啊。这我们家里几个孩子的父母就很清楚啊，每一个你不希望他好吗？你不能说你有三个孩子你就少掉一个，反正三个吗？不会的，你希望个个都健康，你希望个个都幸福，神难道不是吗？神希望每一个都得救。但是神造我们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给了我们 全然的自由意志，给到一个地步，他绝不收回去，他绝不勉强我们。所以神有一件事做不到，就是他不违背自己。神有事情做不到吗？有，就是他不违背自己。就他说给出去的，他就不再收回来。就他说给我自由意志，他就说给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拿这个自由意志抵挡他，我就是不要。所以最终腓力士人出现了两个结果，信的他们就只是得了个痔疮啊，经历这一次明白神是怎样的神，不信的甚至可以惊慌而死啊。那这一轮还没走完啊，我们再看第六章的前半段啊。啊，所以那大家看啊，这个过程啊，在往上加的这个过程啊，神是慢慢慢慢啊在带着他们进到一个灵里的状态。我解释一下这个什么概念。因为到第六章的前半段开始啊，神已经开始在讲属灵的功课了。就是怎么样把痔疮、老鼠这个灾和约柜连起来，怎么样把我应该怎么回应神的这个带领放到我身上来啊，就是我怎么来回应他。所以越来这个功课是往深里走的。如果说五章的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课啊，只是启蒙课的话呢，六节到第十二节呢就是终极课啊，就是有管教在里面了，就是要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六章的一节到第十八节啊，就什么课，就是高级课了。这个课是什么？就是你得做选择了，就你要知道灵里你该怎么去回应神给你的光照。神很清楚的显明了，他就是永生神。六章的一节开始，这个态势就非常明朗了啊。在五章的全部的内容里呢，你最刚硬的人还可以做一个解释，是偶然的。对不对？就是还有一种更刚硬的，就是我这个碰巧啊，不小心这个大滚摔了两次啊，那不小心可能有个传染病啊，传染痔疮，传染老鼠啊，这个反正到最后呢，我总能找个解释。我们今天学科学的很多会是这样，我找一个科学解释否定神，我总让我找到一个解释，像鸵鸟一样埋起来。好，神在第六章呢，让我们找不到任何借口的方式。第六章来了，我们今天把这一段讲完哈。那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人之地七个月，腓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运回原处。我们先停在这儿。注意哈，待了多长时间呢？七个月。七是一个完全数啊！我们刚才看见法老第几灾是暴灾啊？第七灾是暴灾啊！第七灾人的分叉是最明显的啊！就是有些人就坚决的我就待在家里了，有些人就非要到田里去啊！神是第七代给到以诺与神同行啊，最后把以诺取走了一个大光啊，所以。第七天是什么？是安息日哈。这个前面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日。所以七个月就代表什么呢？神给腓力士的启示完全了。我都告诉你，你一定要做选择了。所以我们知道法老的七灾之后八九十灾啊，其实这个手就很重了。也是无论是财务还是人生都已经开始有很大的损失了。所以在第六章的一开始呢，我们看见神让约柜待在腓力士足足七个月，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人以为不小心被抢走了，七个月内抢不回来。约柜从来没有被抢走，大家知道这个事实吗？约柜从来没有被抢走，是约柜自己去的。耶稣从来没有 被人杀了，是他自己死的。要钉死他的，想要去把他腿打断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够左右神的旨意，我们千万别觉得好像神被迫啊，我没办法，我就只能把约柜这么样安排。不是的，神有的是办法让约柜抢不走的。所以以色列人这次丢约柜啊，性质就跟当时耶稣在的时候啊，犹太人拒绝耶稣，耶稣上了十字架，成就今天教会的恩典，一个意思。因为犹太人不要，就成就外邦人的祝福，注意了吗？因为犹太人因着以利的原因拒绝，成就了外邦非利士人的祝福。因为法利赛人为首的犹太人拒绝他们的王，成就了从那时候到现在2000年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祝福。神总是这么做工的。现在慢慢外邦人开始不要了，所以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日子近了。在这时候也是一样，非利士人得了7个月的启示，这启示是神自己愿意过去给他们的。借着犹太人的悖逆，神说，那好，那我去外邦地，我要教导他们7个月。他们没有律法，他们没有神的话，神的约柜就是那光。你会看见7个月的整个非利士啊，如果有报纸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天天头条都是约柜。大家信吗？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编辑也有痔疮。我保证，他想写别的写不下去，他一定写这个。因为他昨晚又没睡好，又是痔疮。所以7个月之久，他们没在想别的，天天在想约柜。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2000年之久，若是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一个一直不变的真理，传了2000年，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嘛。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中国有福音就是过去100-200年清朝后面，那就是新教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啊，福音的浪潮的影响啊。那中国往前推，唐朝都有了，明朝都有了，福音谁说只有最近才会有的？全世界，我们都知道12使徒里都有跑去印度殉道的，就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非利士人也是7个月之久，啥也没想，就想了约柜了。所以结果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来处理这个约柜？我翻译一下呢，就是我今天看见这光了，我该怎么回应这光呢？我听见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了，我该怎么选择呢？我该怎么回应呢？他们的回应是，请了祭司和占卜的来，要把约柜送回去。很可惜啊，很可惜。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我们也许这个6章1节到最这个18节讲不完，我们讲到哪算哪里。就我们看一看这个外邦人的历史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耶稣五旬节之前啊，他殉道受难升天之后啊，又过了10天。五旬节圣灵降下，教会建立啊，从那时候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呢，外邦人的历史啊，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呢，当他福音兴盛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在整个当时地上的力量就很强。所以你会看见呢，先是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西班牙啊，什么葡萄牙啊，这是很强。先是罗马帝国很强了，这没有疑问了。那西班牙、葡萄牙是荷兰都强过一阵啊，最后又英国、美国，现在是亚洲啊，其实就福音嘛，对不对？福音走到哪，它在这个地上呢，就像众水之上啊。这个圣经总是讲到水，就是讲到万国，这个岛起来了，那个岛下去了，就是这样。但你会发现，它作为一个整体啊， 他是拒绝的，对不对？外邦人，如果你算总数作为一个整体，他是拒绝神的。这就是为什么呢？到最终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在末世大灾难的时候呢，他会成为万国之首。千禧年的时候，地上的万国之首是以色列。因为到最后要神的，作为一个整体要他的，就是以色列。所以今天咱不要去比哪个国家好，哪个国家不好，其实都一样，哪国家都不要神，整体都不要的，少数要的，你看比例嘛，对吧？你不可能超过 50% 的，5%都没有，很多国家比如说 50% 了。那腓力士人也是，有没有信的呢？肯定有，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座听的，我们都是信的呀，大部分啊，有的在寻求的也很近了，但是呢，同一时间有成百上千倍的人在外面，他是不信的。那他们在商量什么？他们商量怎么把耶稣基督送回到垃圾桶里去。他们当年是就这么对耶稣的，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他在想怎么来处置这个约柜。很可惜啊，如果啊，我谦卑一点，这约柜如果是真理，我为什么要处置它呢？如果不是真理，那我为什么要害怕它呢？对不对？如果是真理，我就应该对它谦卑，我应该留下真理，我应该跟从真理。如果它不是真理，我想它干啥呢？这个道理就是，如果我的痔疮是因为约柜，我应该对约柜抱有敬畏和尊崇的心。如果我的痔疮跟约柜没关系，我担心他干啥呢？我赶紧找医生吧，对不对？我遍访群医，那时候中国他肯定有治得了他们的啊，我们肯定有老祖宗的好药，他应该这么去想嘛。那他为什么不这么想呢？因为他对待光本来就不感兴趣。所以说到底呀，弟兄姊妹们，最终我们要失丧啊，都是因为自己。因为我什么呢？因为我其实不要真理，真怪不得神。我要什么呢？其实我就是要我想要的，我就是要这个田间土产好，我就是要这个我喜欢的一切。总之呢，反正是真理呢，我就不想要啊，这最好呢，这个麻烦早点给我处理了就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心啊，来到神面前，甚至来到基督里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也可以去祷告，我们也可以去找各种主内的帮助。但是呢，最终我们发现我们跟神建立不了关系，因为我不想要他。我真正想要的就是痔疮赶紧好，好了好可以让我继续过我以前的日子。所以我要的是去除罪的后果，而我不要圣洁的生活。我不向往圣洁，我不向往那没有重担的与主同在的永恒，那就没办法。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别说痔疮了，就是缺胳膊少腿的，他们也就不要了。我们可以读启示录，就会看见神那么大的灾降下来在那里面，人心还是刚硬啊！有一次大到一个地步，这从无底坑飞出来很多这个蝗虫啊，这个可以，这个它尾巴有蝎子，蝎子可以蛰人，蛰了人以后就叫人求死不得，5个月，想死都死不了。像地狱的感觉，完了呢，人还是刚硬，还是拜偶像，是没办法。就是我们要知道，最终呢，要得救，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的恩典给出来之后，就取决于我们该怎么回应。所以六章的一节二节呢，我们读完就知道，腓力士人整体啊，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个个肯定有得救的，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已经做了决定。送回去，不要了。好，看他们怎么送啊！送回去这个决定啊，神也一样用来 教导以色列人，教导腓利士人，就是让他们啊，就这个光啊，只要进到约柜，从进去腓利士开始啊，就开始在大衮身上啊，就开始放光，到后面的痔疮、田间的老鼠，到这个送回去，全部再把真理讲给腓利士人听。怎么讲呢？看第三节，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他们就是呀，占卜的祭司啊，拜假神的，若要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腓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的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好，停在这儿，七节往后是另外的。这一段很长啊，这段也很可惜。这一段说明呢，他们全都明白，他就是不要。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知道他的能力，也知道他的作为，而且呢，他也知道他们临到的是跟以色列神有关系，要赔罪嘛，对不对？否则怎么叫赔罪？但他不要，他居然选择就是我要把他送回去。今天如果我给大家讲神的福音，讲完以后，你听觉得太好了，然后呢，你会有一个什么想法？你说我没有圣经，我要去买一本，或者教会能不能有谁给我送一本圣经给我读？你会想要明白更多，这就是当你得着真理以后自然的反应。当你很渴的时候，我给你水喝，如果这水是苦的，你喝一口就吐了；如果这水啊清澈甘甜，你喝完以后，你会说什么？还有吗？还有吗？我再想喝一遍。就是这样的，腓利士人喝了一口，赶紧要吐掉，只能说什么？这个水我不要。阿们。这个水不是苦的，这个水是甜的。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啊？是使得我们最终在审判之前呢，在白色大宝座审判，面对着耶稣基督的审判官的时候，我们是无话可说的。我没有任何的辩解的理由，因为我真的选择了不要。如果我说我从来没喝过这口水，那我会说，哎，这我不懂啊，我怎么知道的？这个水怎么可以啊？我前面喝的一口是苦的，是那个罪人他骗我的，让我喝的。神说，好，那你们都喝了，你们也都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你们全都明白，那你们现在选择呢，要把他送回去。送回去就意味着我还是就是要不要痔疮，不要老鼠，这罪的后果我要挪去，但是呢，神以及从神来的祝福我不要，我不要，这个你们该从哪来的就回哪去吧。腓利士人呢，演的一出呢，就是今天从耶稣来以后到今天啊，地上2000年发生的事。有些人接受一个一个一个被神接到教会里，成了一个大的家，耶稣基督的肢体，最后得救了。有的或者说呢，大部分都是像腓利士这样，听见了，明白了，知道了，恭恭敬敬把你送回去。我选择要罪，罪会有快乐的，不是喜乐啊，快乐有没有？有的。你就像暴饮暴食啊，刚开始吃的时候很爽的，对吧？像喝酒酗酒，对不对？一开始喝的时候都很高兴的，很嗨的， 那后果就是后面了啊，你什么得了这个病那个病了，在后面了。但总之他一开始很高兴，他要做个选择，他是要圣洁呢，要神呢，以及因着这个而来的祝福呢，还是要这个？我就是不要罪的后果，但是我喜欢这罪的感觉啊，这个罪的快乐啊，我还是要拜假神。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决定做完了以后，他们用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做了金子的痔疮和金子的老鼠啊。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第七节，七节往后的部分是六章最重要的部分啊。六章最重要就是七节到第九节啊，我们有可能放在后面一次来分享。金痔疮和金老鼠，我们下面讲这个，这代表什么啊？我们什么时候会去做一个金子的东西啊？其实不单以色列人啊，外邦人也做的嘛，对吧？约柜是金的，耶稣基督三个礼物啊，东方博士献的黄金、乳香和没药啊，黄金排在第一个，他是王啊，是尊贵啊，所以你说腓力士人他明不明白？他清楚得很，他非常清楚该用什么样的待遇或地位来对待以色列的神，就是金子只有谁配得？那最尊贵的才配得。但为什么以色列人造的是个金子的约柜啊，是包金的啊，他却造了个金痔疮和金老鼠呢？他完全看见的就是这个罪的后果。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假设我是在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刚硬的不信的腓力士人啊，我是腓力士日报的编辑啊，总编辑，那我每天想的就是，我怎么能把这结果去除啊？我这太疼了，我家的每一家的每个人都疼啊，这工作都做不了了，生活没法过下去了，所以我只想这个痔疮早点好，这个老鼠早点没。同样的道理啊，假设我们把这两样东西比较一下，一个是一个金子包金的约柜，一个是金老鼠金痔疮，你把这两个东西放，你形象的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这是两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啊，去到神那里去的。第一个角度呢，金子的约柜呢，约柜里是什么？是法板呢，两块法板上写的什么？十诫耶！你要什么呢？你要神的话，对不对？还有呢，法板上面盖了一个座，这个座叫什么呢？叫施恩座，叫 mercy seat。那你要什么呢？你要神怜悯的恩典，你要他的话，是因为这个话在他里面。所以你想这个话接到你里面，然后呢，你跟神能够在他的恩典里建立关系，这是一种形象，对不对？这就是约柜了。剩下呢，金痔疮、金老鼠啊，这个一看你就知道他要什么，赶紧痔疮没了，赶紧老鼠没了啊。所以我们会有什么拜灶王爷，就是什么最好今年这个烧火顺利，不要着急说烧不着。最好的这个灶上，这年年这个这吃的都很丰盛啊！别人家吃土豆的时候，我们家吃猪肉啊！这就是我想就这点事儿啊！大家能分辨吗？第二，还有个什么区别？约柜，我去拜他，是我要他来祝福我。金痔疮，金老鼠。是我把他当偶像啊，我来决定的，他到底是什么？我说了，金痔疮是因为我有痔疮，那就金痔疮；我有老鼠，我就金老鼠啊。我如果今天是个别的什么什么病，我可能这金大麻风都会有了。我想要的就是他了。约柜是什么？神告诉摩西，你去做什么？神的道还是人的道？ 哪一个才是真理呢？所以金痔疮和金老鼠充分表达了一个拒绝真理的他如何来面对神，他一定是走我的路，我要去除我罪的后果，我不想要神的话，我也不想在他的恩典里跟他建立关系，我也不想要他的道。所以这个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这个光照下来之后，人做的这两个选择，就是约柜还是金痔疮。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做对的选择，我们不要去做愚昧的非利士人，把约柜送走，给自己弄了个金痔疮和金老鼠的像，我们永远不可能在我们的路上真的得着那祝福啊！我们可以想一想，约柜离开以后，他们因为经历了一次神的大光照，他们在拜偶像的路上只会陷得越来越深，但是那些醒过来的就有福了。所以神几千年之久一直在这么救人啊！我们下一次会把第七节往后要解完啊，七节往后重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回去读一下啊，七节到第18节，就是开始发生转换了，就是非利士人最后的高潮出来了，就是神用一个极大的神迹，让他们无可辩驳的面对一个事实，约柜耶和华就是神，让他们无可辩驳的面对一个选择，就是你该怎么样来面对神的启示啊，因为这个神迹大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否认的啊。然后呢，同时就切换到另一个画面，以色列人上场了，他们又是怎么来面对约柜的？然后呢，神又是怎么来对待他们的？是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光照，盼望我们明白神唯愿每一个人接受他，因为他就是有恩典是慈爱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和需要，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腓力士人这样，我们在因着悖逆您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会进到田间老鼠和痔疮这样的麻烦里，但我们若抬头看您，我们就知道这无非是一个小小的铃声，这无非是您想要我们更深认识您的方式，这无非是我们真的能够得着真理的开始。唯愿我们听见这话语都能接受，唯愿我们接受是按照这话语行，不是按我的意思，是按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方式，是你的方式。求您使我们把约柜接进来，而不是那些金的偶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